向大众传，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向大众传。我要在万民中呈现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向大众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向大众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向大众。
摩西在生命记提醒他与他一同出埃及的一些以色列民，要一生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那独一的真神，凡是神的儿女都当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主，尽心尽性赞美他。
我要尽心尽心来敬拜我主，我要用诗歌来赞美他。我要尽心尽心来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赞美他。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他配受极大赞美。
Thank you.
其声又不回，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强壮的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经沧海一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
一同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您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与您和好，又将劝人与您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求您再次接近我们，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能够讨您的喜悦，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您。主啊，每当我们想到您是如何的爱我们，如何的恩待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感谢。在我们还不认识您的时候，您就让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道成了肉身，最后不但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世人所有的罪。若不是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今天可能还在生活在黑暗的和罪恶的权势里头。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您，您借着保罗的口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真的是感谢您啊，让我们从得救的那一天开始，就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从此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您而活。求您每天带领我们，让我们所言所行都能够讨您的喜悦，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见证您的荣耀，让我们的行为能够与得救的恩相称。我们今天奉您的名在您的家中聚集，我们所献的诗歌，所做的祷告，讲员带来的信息，从开始到末了都求您悦纳，让您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让您得那当得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诗班所要献的诗歌是《我爱慕你的律法》。诗歌上说到：“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藏在我心里，我比仇敌有智慧。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藏在我心里。”我比有知识的更通达。让我们用一颗恭敬的心继续聆听诗班的献诗。
终日不
谢谢诗班带来这首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经上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事实上，神要我们晓得的所有事情都写在圣经上面，让我们一同用一颗恭敬的心等候神赐下他的话语。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宣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感谢神的话语，会众请坐。
接着我们继续以祷告来敬拜我们的父神。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再一次在主日的时候召聚我们一同来到圣殿中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也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同一合一敬拜的灵，我们能够开我们的口，我们来赞美你，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自己，也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身体生命成长当中的需要。再一次为以弗所书这一段的记载神你自己的教导，主我们这一群属于你的儿女，主我们在一起侍奉，在一起学习成长，为要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为要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在世上的一盏明灯，为要完成神你的托付。主让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能够尽忠，能够持守，也能够坚持到底。谢谢恩主再一次的使用教会，使用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的摆上虽然是在暑期即将到一个段落，主我们为在这几个月当中神你的保守引导，我们感谢主，为我们有许多外出的家庭，我相信都已经陆陆续续回到我们当中，我们的学校也即将开学，我们的孩子们也当回到他们的这个学习正常的学习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我们求主引导，也求主保守，也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步上正常的轨道。我们会在这个月我们在两个礼拜以后有这个释经法的课程的学习。恩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你的话语当中也有许多的奥秘，让我们研读你话语的时候也有一些适当的帮助，也透过这个释经法的课程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不但是准确，不但是能够有许多许多的能力，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用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也求主保守，为我们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的青少年到 New Mexico 短宣队回来，我们感谢主的保守，在这过程当中虽然有些人生病，有些人身体不适，但为他们平安的回来，主我们感谢，求你自己保守他们的侍奉在其他各个地方，以及他们在他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影响，也求主继续的看顾带领，也为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这一个月我们即将结束，也开始有新的一些的训练，为三福的训练，我们感谢主，也为我们在暑期即将结束，我们也将有新的主日学的一年的课程，我们为在过去这一年主日学老师的辛劳，我们在这个暑期这个月这个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教师的年会研讨会，来帮助我们这些做教导的同工重新的再来看神你在我们当中的托付。我们也为在最后第二个礼拜五我们有这个宣教之夜的分享，好让我们在暑期当中我们各个参与在不同的岗位上传福音，不论在近处在远处都能够跟弟兄姐妹来见证分享，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求主带领看顾这些的聚会。我们也为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肢体，我们今天特别在这里为龚小玲姐妹的弟弟在台湾手术因为视网膜剥落手术完成以后，他需要在床上躺一个月的时间，也求主特别看顾，也为我们的姐妹 Vera 完成了化疗的过程疗程，求主继续的看顾，也为 Cici 她的这个检查的情况稳定，我们感谢主，谢谢你，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这些药物在她身体上面有更加好的果效，也为家珍姐妹朝晖姐妹的治疗，我们求主你自己保守引导，相信我们这些的姐妹们跟他们的家庭在你面前因为要得到医治等等的这些的所走过的路径，所以你都眷顾都保守，我们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赐福，也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的敬拜和你的心意，也保守下面你话语分享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的暑期也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下一个礼拜可以说是我们大部分呢、这个学校都已经开学了，而且我们教会的中文学校在下一个主日也要开始啊，所以大家都可以预期到下个礼拜就有午餐的供应啊，这是好消息啊。 不过我们除了需要我们肉身的饮食的供应以外，我们的灵粮的供应也是少不了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整个教会，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啊，的一个年度的主题我们在进行。那随着年度的主题，我们也有季啊，每一季的主题啊分题，来帮助我们能够专注于在主题啊上面的达成。教会我们在门口也布置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我们的这个 vision 啊，我们的意向跟我们啊达到意向的这些的步骤的这一个图表，同工们花了很多的心血，希望弟兄姐妹常常的注意，在这个图表当中，我们提醒我们有不同的步骤，我们如何是看重，怎么样的能够去求知，然后能够去爱，能够去行。我们也看重我们在个人、在家庭以及到社区啊这个不同进程、不同阶段以及不同这个深度、不同层次的这个推动。所以我们的这些的题目都配合，我们的主题也配合这个进行，我们每一季的题目也配合这个进行。因此在我设计到整个讲道的这一个系列的时候，尽可能朝这个方向。我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注意到我们的主题哦。不晓得还有多少人知道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什么？这一季的主题，我们这一季还有最后一个月，这一季的主题在我们的周报前面就写的是建立合宜的人际关系，建立合宜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想到在一个家里面，在一个家的环境里面，我们除了我们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认知，在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的生活跟生命的配合，合宜的人际关系的确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生在世可以说是最难处理的就是人际关系，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同意这样的话，因为人际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错综复杂，处理的好有人说是人生的祝福，但是处理的不好可能是人生的一大灾害、一大灾祸、一大灾难。所以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的人际的关系处理有什么标准，怎么样才有一个合宜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的关系，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世上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根据什么原则来帮助我们来走这个道路，也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人际的关系的困难度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明呢。我记得有一个我很好的一个牧者的朋友啊，有一次他们在聊天当中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很诧异啊，不过我想也的话也蛮有道理啊。他说你知道吗，一个牧者，一个人，一个侍奉主的人到一个教会或到一个团体去侍奉啊，他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在那个教会团体当中侍奉，常常第一个张开双手来欢迎你的人，不久以后，后来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个丢石头向你丢石头的人啊。我不想这句话也描写到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过于描写，但是某些方面也有它的准确性啊。很多时候在我们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当中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保存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纯正，保持神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所应当专注的、所应当看的，怎么样能保持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合一来侍奉的心智。事实上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每一次在这边敬拜，我们所高举的，我们所敬拜的内容，无非是我们高声的来传扬、来颂扬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救恩是有两个层面的，十字架的救恩是使我们不但能够与神和好，今天我们的季翔长老祷告的时候也特别提到，我们不但能够帮助我们与神和好，这个与神和好固然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也透过我们的信心的接受，以至于我们可以恢复这个直的关系，这个垂直的关系。但十字架的救恩同时也带出来我们能够不但与神和好，而且能够我们与世人和好，人跟人之间能够在十字架的大原则前提之下我们能够很和好，这是一个横向的关系里面，人与神关系的恢复，人与神的关系的恢复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才能够要有直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有横的关系的和谐，才能够有横的关系的恢复。所以因此可以说是 要建立一个合宜的人际的关系，合宜的人际的关系。这个合宜啊，我觉得中文翻译得很好啊。如果在英文，他们很可能讲是一个 right relationship， 一个合宜的人际关系呢，必须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我们要跟人跟人之间要一个 right relationship， 我们就必须跟我们的神先要一个 right relationship， 就是要有一个合宜的人际的关系。圣经里面固然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提醒，其实讲到这个当中里面，我觉得诗人大卫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大卫王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了很多的诗篇，其中有一篇诗篇37篇，是他多年 是他从他多年的经历还有认识神的见证来写，他来劝勉一切受患难的信徒，切切的不可以因为感觉好像看到恶人的兴旺而心怀不平，看到恶人的心，看到恶人好像这些人在神面前不敬虔，这些人做的事情都是不应该的，但是反而从世界的眼光来看好像反而很兴旺，因此使这个在神面前我们这些人就好像会心怀不平，我们心里面就会抱怨。但是我们要晓得恶人暂时的兴旺不足为奇，世上我们也看了很多，但重要的是我们的眼光对准在哪里。只要我们的眼光看得远，对神存着信心，我们就会觉得神是公平的。我们不要只看这一点，我们要透过超过超越时间空间的这个范畴限制，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知道神必掌管这一切，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这一篇诗篇37篇，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话语，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什么？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心怀不平这个字的出现，我想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好，跟人的关系也好，最容易破坏我们这个和谐的关系、合宜的关系的一句话，就是心怀不平。心怀不平，因此诗人要特地的提醒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切记不要心怀不平。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37篇，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看七节的经文。37篇第一节到第七节，让我们同声来读，请。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你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这里大概总共出现了3次心怀不平，而且都是提醒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心怀不平可见是多么多么重要，多么多么会扼杀我们合宜关系 的这一个毒药。所以诗人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能够与神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有四个很重要的 key， 有四个很重要的关键性的因素。这四个关键性的因素，我们可以说用中文用英文来看都可以哈。第一个字就叫做 trust， 信靠， trust， 信靠，这是一切的根本。第二个字呢，在英文的圣经里面翻译成为 delight， delight 就是以什么什么为乐的意思，以什么什么为乐，我们心里面所看为重要，看为至宝的。第三个的关键就是要 commit， commit 要交托，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我们是否学习了交托的功课。第四个字也更有意思，也更重要，也更难，叫做 rest， 叫做 rest。 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把它翻成为默然，默然， 或者是说默然有一点点的不能够完全表达他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是默然倚靠耐心等候。但是有一个更好的字眼反而翻译成叫做默观观察的观默观有人可能最近听过这个名词等一下我也许再稍微说明一下。在这四个名词的里面，是我们四个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学习与神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非常重要的步骤，非常重要的因素。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我们来学习来看重神话语的奥秘。其实第一点他提告我们提醒我们，就是心怀不平是毒药，心怀不平，不平则鸣。我们中文这句话里面的表达就含有嫉妒不耐烦，不耐心的等候，还有放任愤怒的意思。心怀不平在圣经里面它另外也有含有生气焦躁发烈怒抱怨的意思我想我们都懂什么叫心怀不平心里面怀着不平这个起起伏伏的情绪，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我们思想，但是一种情绪属于我们魂的层面。这种情绪如果处理的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灵，影响到我们灵跟神的关系。所以因此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这是破坏我们跟神关系的毒药，要小心的处理，避免受其影响。大卫在这里说，因此大卫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第一节，还有在第七节，我们刚刚最后看到的，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一个在神面前敬虔的人，不该让这个负面的情绪来毁灭我们自己，不该让这些负面的情绪这些情绪来毁灭我们自己。我们反倒必须用正确的来看待事物，反而用正确的看待事物。愤怒、怨恨还有嫉妒，这是破坏，这是会破坏我们人对于神的信心和对神一个公正公义的一个期盼的一个的信心，也会影响我们的内心，也会影响我们对待一切事物的一个判断力。所以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心怀不平。不但我们人会如此可能大家都记得有一个寓言的故事，里面说到有一群的骡子你们知道骡子是一个很好的动物骡子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扛很重的东西，可以帮助人据说在过去的时候有一群的骡子当中里面有一只骡子特别聪明它很多的花样，很多的小动物，因为主人每一次要这些骡子来负重的时候，大概都会把平均的大部分的重差不多的重量摆在每一个骡子的身上让他们被一样的重量走一样的路，做主人大概都尝试公平可是其中有一个骡子，因为这个都蛮长远的，特别在这么炎热的天气的里面，所以每一次他们要搬运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经过一条溪流，经过一条小河。要过这个河流的时候呢，这些骡子都很高兴因为夏天嘛，走过这个溪流的时候都会踩在水中，会凉快一下，至少他们的脚至少他们的下半身都会凉快一下，清凉一下，退火。有一次，其中这个很聪明的骡子很多小这个会有很小聪明的骡子，走路不小心的时候，在过溪流时踩到石头，因此他就滑了一下，就身体就沉到这个溪里面。他就发现很奇怪的，他从溪里面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他身上的重量减轻了减轻了一大半。他觉得不错，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所以从那天以后，每一次经过那个溪流的时候，你知道他都怎么样？都故意会跌倒一下然后故意会泡一下水，他的重量都减轻了。但是你知道其他的骡子呢？怎么看这件事？其他的骡子都心怀不平了他们觉得这怎么可以偷懒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把主人交付我们的责任，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么不小心，而且这个骡子很高兴告诉人家说，你看你们如果跟我一样的做就会减轻重量但是其他的骡子都不这样，只是但是心里面却心怀不平。你觉得这个主人是不是傻瓜？主人绝对不是傻瓜，对不对？主人看在眼里，主人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主人知道这个心态骡的心态是怎么样所以主人很聪明，有一天他就决定 要教导一下这个骡子， 他就把骡子以后他就告诉他，他以后就换了一批的货物啊。原来他前面所背的是盐啊，你们知道啊，因为盐一到水里面怎么样，就融化了一些嘛，就减轻了。所以那个主人后来开始决定了一件事情，他下一次开始改背其他的货物，这次不背盐了，背棉花啊。骡子每次都抱怨，因为棉花怎么样，体积非常的庞大啊，他们看到的时候都心里面都很埋怨，可是背上的时候他们觉得不错啊，好像反而更轻哈，比盐来的轻，虽然体积庞大，你们都学过物理都知道比重不一样嘛哈。所以呢，其他骡子都很甘心甘愿就好好的背。这只调皮捣蛋的骡子呢，如法炮制啊，走到河里面的时候又故意的跌倒，又浸在水里面，这次浸得特别久，他想这么大包要浸久一点。你们都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起来了以后发现它的重量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因为棉花会吸水的啊。心怀不平有的时候可能会带来是负面的影响，心怀不平是因为我们只看到眼前的景象，不能够看到透过信心的角度看到远处。一个对付心怀不平的秘密武器，最好的武器就是信靠，就是信心，相信上帝，相信这个主人，相信这个主人不会做错事，相信这个主人是绝对绝对怎么样，公平公正公义的。不要看眼前，不要看这一次，不要看下一次，要看得远，要凭着信心的眼光来看。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的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盼望但愿我们人能够相信上帝的作为，信靠上帝。我们相信我们把这个成果交在神的手中，透过信心把这个结果交在神的手中，信靠耶稣才是最安全的，信靠耶稣才是最安全的。信靠的对象不是任何人，信靠的对象乃是神自己，唯有相信耶稣，相信我们的上帝才是最安全，因为他永不改变，他永不改变，人都会改变，唯有神不改变。一个神与神健康的关系，合一的关系，也会不断的产生信心，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角度上面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要相信在圣经里面经文所说的，相信这些恶人所享福的景象只是片时的，充其量不过是在今世享福而已，神必定会审判也会刑罚。第二节他们也说，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就是这些人虽然描写那个短暂的啊，你们都知道最近特别雨水长得非常丰富， 我看到我家的草也长得很长很长了，昨天前天终于那个割草的人来割了，但是一瞬间就被割下了，不但草就这样可能早上生长晚上就被割下枯干，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又如那个青草很快的就不见，很简短的生命。要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和他的信实，以他的信实为粮，这才是长久的之计。因此信靠上帝是我们建立与神与人合一关系的第一步，与神的关系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心怀不平的确是很难，心怀不平也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我回想我们自己，我跟师母，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面，的确很多的时候神把这样的功课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记得大概12年以前，我还在神学院的最后差不多最后一年，我跟你们分享过，其实我当初进神学院，我的心智，我们的心智，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想去宣教，在宣教的事工上有所的投入，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有所参与。神让我在当时有很多机会参与不同的宣教的机构，跟一些宣教的机会到不同的地方，我感受到神在这方面的一些的感动。进神学院头几年好像也在这方面准备，但是神很奇妙的，神借着我的老师你们大概很多人都认识他，就萧保罗牧师，他提醒我，他也鼓励我，他一直告诉我说，其实出来侍奉最基本最基本的功夫，最重要最重要的功夫就是牧养教会，做一个牧养教会的人。当时我听在耳中，听在心中，在心中没有很深的去认同或觉得这个是神要我走的。一直到我们在最后那一年，我在神学院最后的第二年，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神在我们很意想不到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女儿，但是后来这个孩子因为生下来不久就走了，在我们的整个过程当中里面，让我们感受到很深很深的一群人，一个人在人世界上，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需要关怀，我们需要被牧养。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我在我自己的教会的里面接触弟兄姐妹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在那个教会总共有20年在那边服侍，我感受到弟兄姐妹在这20年当中里面，他们所 cry out， 他们觉得在教会的里面需要被牧养，需要被关怀，以及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经历，我们觉得牧养教会关怀弟兄姐妹是多么多么的重要，神在这一方面也给我们这样的托付，因此神在那个时候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看到这个牧养的重要，也让我们想到其实宣教的工作，教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层面，最基本的层面，教会能够培养出一些有宣教的心智心意的弟兄姐妹，乃是神国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改变了这个初衷，神改变了我们，到最后一年我们就调整我们的心态，做一个准备牧会的打算，因为做一个牧养教会是另外一种很不同类型的一些的侍奉的，因为所要面对的很重要的就是不但要对神也要对人，神当时给我们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当时我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一直对我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教会很特殊的情况，我们教会很缺乏牧养的人，我们 很有负担也很看重，甚至到我要毕业，到我要毕业的最后那一学期，我觉得我有必要，我有责任要跟教会的同工来交通来表明，因为当时我们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自己的教会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经济的资源，教会用一些神学院的奖学金 来资助我们念神学院的这些一些的费用，一些特别的学费，那我觉得这个教会当中也受到照顾，像那个时候差不多20年也有义务要回馈，至少有机会，所以当时我就鼓足了勇气啊，鼓足了勇气也问过一些长辈，我就有一次在我们教会有这个牧长会，牧长哈，我们叫长老团了，牧长他们开会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我跟你们分享，我就把我们当时的一个心态，我们当时就快要毕业，我们也预备出来服事，而且神给我们的负担是要来牧养教会，就很诚实的告诉了我们教会的主要的同工。那当时其实我没有任何的想法，我只是觉得不管教会需不需要我们投入，我只是告诉教会，然后到教会里面透过神透过教会来做带领的工作，如果教会不需要我们，那我们大可有一些其他的侍奉的一些的安排打算去寻求。可是当时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教会其实也在讲需要同工，因为教会的成长到了一个 size， 到了一个教会我们的牧者人数也不够，所以当时教会是有在讲要请同工，可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吗？当我那一天去跟牧长去报告我的薪资报告，其实我很坦然，我只是告诉他我们这个教会栽培我们成长，我们有心要下一个阶段要出来侍奉，要出来牧养教会，那我没有任何的意思一定要教会怎么做。可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第二天或者是那个礼拜，我马上就看到了这个结果。结果因为我们教会这个时候正在谈他们可能要请牧者聘牧等等，要请一个 associate pastor 等等，很快的教会就贴出一个布告，很快的教会就把这个请牧者的条件定出来，所有的条件都是一般的条件，只有一个条件很特别，他们特别声明要请一个人已经要有5年的牧会经验，要有5年的牧会经验。当时我心里面很清楚知道，意思就是告诉我不用来了啦。这是对我的一个回答。当时我也默然的接受，我觉得自己很清楚神的带领，所以就开始也在神面前继续的祷告寻求。刚好那个时候北堂的成立，就在差不多那个时候北堂教会的成立，那也因此有机会跟北堂的那个时候的同工还有当时的邱牧师我们联络，经过一段的这个寻求的过程，最后神带领我们来。其实你知道吗？当时我的心态，我们的心态，至少我的心态是心怀不平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心怀不平？我不是因为觉得教会不要我心怀不平，弟兄姐妹不要搞错， 我心怀不平，我是为教会抱不平，我是觉得我过去的教会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栽培我，让我有那边有学习侍奉的这一个机会，也预备我，甚至资助我，在我念神学院的过程当中里面，居然怎么样？居然不让我有机会来回馈，居然要我去一个完全不认识的，而且在我过去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没有任何参与，没有任何的投资啊，没有任何投入的一个环境侍奉，在我的心态上的确是心怀不平，的确不能平衡，因为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做。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很亏啊，你知道吗？这是人的想法啊，这是人的想法，但是的确会造成心怀不平。那我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我跟师母在神面前寻求，后来我们很清楚知道神要带领我们来，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预备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预备的一个教会，同工们也有这样的意向，也有这样能够一起来前行，我们就很毅然而然的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来到这里服事，从头开始啊，从教会的开始的阶段，跟同工们跟许多同工们一起。因此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要把那个心怀不平的心态放下，以信靠上帝前面的引导来作为我们能够放下这些心态的这个调整。而且更重要的，也像在诗篇里面所说的，不但要能够学习信靠，而且要学习能够以耶和华为乐，能够以耶和华神所给我们预备的环境、预备的现况里面来引以为乐，看为重要，看为至宝的。因为神不但要成就他的计划、他的事情，他也要成就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生命当中的引领。我们不但不要把这些的负面的情绪放在困扰的里面，我们不但不要沦落于这些负面的情绪在这个状况当中，而且我们要更积极的能够发展，能够浇灌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信心。尤其是最困难的是在比较艰难的这个层面的信心啊。所谓比较艰难的层面的信心，就是必须在这个逆境当中来顺服他的旨意，顺服他的旨意。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是困难，是没有道理，是不可能的，是 ridiculous 的环境当中来学习顺服他的旨意，盼望神能够解决困境。这一种的顺服，这一种的顺服的精神，才能够有一个知足的心，这种的顺服的精神才能够带给我们以神为乐的一个态度，才能够带给我们能够尊以神不但为乐，而且以神为我们至宝，以服侍他为我们的至宝，而且神也会将一切他所允许的带给我们，包括一些物质上的供应，包括一切生命当中其他的供应。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信靠他，也学习能够以耶和华神为乐，能够不但能够 trust， 也能够学习 delight。 第三点，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一个交托的态度，交托的态度，凡事交托耶和华。第五节经文他这么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托。平常我们常常说交托啊，很容易交托。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交托，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讲交托，但是我们的交托是一种怎么样的交托？是一种嘴巴说，但是我们心里面不交托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说交托，但是我们手里面是紧紧抓着。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把这支笔给你，但是我们给你的态度，我们若是这样的，我说把笔给你，你拿不去的，因为我紧紧的抓住。我唯有是说我张开我的手，我说这是我的交托的态度。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交托也应当是如此。不论是在我们所有最困难的环境的当中，我们甚至应该包括我们的整个人生，包括我们甚至一些负面的情绪，我们一些不安的一种心态，甚至对一些神的公正公平的一些的怀疑，一些的关注，不要讲怀疑，讲关注好了，我们都应该这个交托的原文的意思好像是说什么，是全然的抛向，滚向上帝哈。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上帝只能听好话不能听坏话，上帝是只能听一些在他耳朵听的是顺耳的话，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心中有什么难处，心中有什么不平，都可以放在神的手中，凭着信心交在他的手中， 把我们整个人交在他的面前，因为上帝所盼望我们的，盼望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儿女，能够确实的像他的孩子一样，能够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放在他的手里面，眷顾之下，眷顾之下。感谢主哦，我们这些年，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家庭都有孩子的成长。每一次看到那个孩子啊出生哈，特别在孩子这个还幼小的阶段哈，还在这个襁褓当中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其实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要我们对他的态度，一种交托的态度，或者是一种信靠的态度，就好像那个在母亲的怀抱当中的孩子一样，那是一种完全完全信心、完全信心的依靠，完全完全不持任何的怀疑。完全的不持任何的抱怨的心态，能够安睡在父亲母亲的怀中，天塌下来也不用我管，因为有父母撑着。这是一种神喜悦我们在他面前的一种态度，真正的能够凡事交托给他。在侍奉的当中里面，我们都需要有这些的态度。我想过去11年多在这边的服事，在北堂的服事，神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学习这样的环境。虽然这不是一天学得成的，我们现在还在学习，而且神借的每一个的经过，每一个的事情，每一个的经历，帮助我们来学习更深的交托。我现在回想起来，的确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感恩，因为神当初的预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经历信心的功课，也经历在这个难处的当中里面，怎么样来依靠他，怎么样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还是靠着他。11年多哈，不是一个简单，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呢。我常想到了明年到了我任期结束12年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毕业的时间了。12年在我们人生的阶段里面，好像是。可以使一个幼稚园毕业生成为一个大学生，是不是？因为我们的12年的生涯在学，从小学、中学到高中的阶段是12年。我感谢神呢，我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我是说在这过程当中，神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学习啊。也求主继续的给我们这样信心，给我们这样一个愿意交托、一个 commit、一个完全的交托在神里面，因为这样的一个 commit 的心态。其实到这里为止，我们可能都还比较容易，但第四点是最难、最难、最困难的。大卫，对不起啊，这个是大卫王他的教导里面，他告诉我们第四点要学习的第七节说，要默然，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耐心等候他。后面再加一个附录，再一个提醒，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要默然倚靠，耐心等候。英文叫做 rest， 我们都懂哦。rest 就是一个安静的休息啊。rest 不等于 sleep 啊。rest 有的时候我们是 sleep， 但是没有 rest， 有没有？特别我们年纪越大，就常常感受到哈，有的时候我们的 sleep 当中充满了种种的烦恼忧虑，以至于没有 rest。但一种的 rest。是真正的在神面前默然依靠信靠，用一个信靠的态度，这是最困难，但是也是最关键的过程。我觉得几个礼拜前吧，那个陈吉松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很多人去上课上过这个训练哈，就是领导的力、属灵的意向，还有属灵的领导意向跟属灵的领导力的课程。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他有一个阶段他分享了一个的名词叫做默观啊，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啊？默观，他还特别把那个不是希腊文哈，把那个拉丁文写给我们，我们当中很有学问的人都看得懂哈，叫做 contemplatio 哈，这个叫默观。他解释说什么叫做默观呢？默观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比较少听到这个名词哦。我稍微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把时间把它弄下来。默就是默想的默，观就是观看的观呢，就是默默的观看，好像是这个意思哈。但是默观呢，在基督教里面比较少用到的字眼，但是在这个诗篇，在天主教徒的这个心目当中的属灵的操练，他们比较常用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就等于在圣经诗篇当中的等候神的意思哈，等候神。什么叫等候神呢？穆安德烈他曾经讲到等候的重要性，我要引用穆安德烈所说的话，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我们相信 救恩确实源于上帝，而且全是他的作为。正如我们是他所造的那般千真万确的话，换句话讲，如果我们认为救恩是源于上帝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我们首要的与最高的职责就是等候上帝做他喜悦的事，等候上帝做他喜悦的事，如此等候遂成为经历全备救恩的唯一途径。他强调，如果救恩是上帝所赐的，是唯一上帝的原因的话，等候神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真正的经历这个神真正的经历等经历这个全备救恩的唯一途径，能够真的经历唯一的途径。在十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修士叫做吉果 Gucco， 他把这一个属灵的操练啊，一个阶段性，他把他灵修的这个传统发展到四个阶段。我想上一次这个陈吉松牧师特别跟我们提到，就是说换句话讲，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只有单单的读读当然重要，但只是一个初阶而已。他说第一个阶段我们就叫诵读 Lexio， 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一两年我们的教会崇拜里面，你会发现到我们都有一个读经的时间，都有一个宣读神话语的时间。这个宣读神话语的这个人通常叫做 lector ，就是拉丁文叫 lecture， 就是说我们把神的话语很公开很庄严的朗诵出来读出来，这个叫 lexio。 第一个阶段叫诵读，诵读完以后第二个阶段要默想，默想神的话语，默想借着默想我们再一次把神的话语能够好好的来思想，看看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里面有哪一个经文，哪一个名词，哪一句话特别的吸引我，然后就停留在那一句话，在那个字句上面把它写下来，甚至在沉浸在当中，这是第二个阶段叫默想。当你默想完以后不是就完了，第三个阶段叫做什么，叫做祷告，叫做祈祷 Oratio， 叫祷告，这个祷告还有 Oratio， 就拉丁文跟英文叫就是 Augur， 就是讲 要把它要出声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是什么呢？这个祷告是在神面前将刚刚这是第三次的 读经的时候，用祈祷的方式把刚刚你看过那个吸引你的词句子，或者是所产生的联想图片，或者是人事物能够产生这个从这个字句带出来人事物，把它化成祈祷，能够对神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就是说这个祷告要有情感，这个祷告要带有你在神面前一个迫切的心，这个祷告要出声，要热切的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能够倒空你心中的情感，这样的一个祷告是第三次第三个阶段。因此如果你做到这第三个阶段在神面前的这个灵修的阶段的时候，你就容易进到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一个完全在神面前不再出声，在神面前能够一个默观不是默想的，是默观默观是什么呢？因为你的前面已经想了，已经看了，已经把你的情感都倾泻倾倒在神面前，这个时候你就是学习在神面前等候神，等候神来成就的这个事情，这个叫默观。这个默观就是你进入到一个静默当中，对主继续的保持爱主的专注，对主用一个信心的角度保持一个专注，然后完全融入与神的合一的当中。弟兄姐妹，虽然这个讲起来可能是其实不是很复杂的事，但是在神面前这个需要操练，这不是什么理论，这是一个操练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第七节，他说你要默然依靠耐心等候，就好像诗篇四十六篇十节里一样所说的，神的话语说你们要休息，你们要休息， Be still, be still, know that I am God， 知道我是神，知道我在掌权，对我有信心，你们不要自己盘算做什么，你们不要在那边自己在那边思想，不要在那边坐着心，虽然坐在那里心里面却想着行动，而能够保持着与神一个畅通而且喜悦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事情。感受到神在这里就像对我们说，It's okay to rest. Trust me. Trust me. 相信我，信靠我，这是耶和华神所说的。 我们可以停止来得安息吧。相信我，你们可以得安息的。感谢主，在我们侍奉这十二年要结束以前，有教会也同意给我们有六个月安息年，这个不叫安息年，叫安息假啊，安息假的机会。我想安息假对一个侍奉主的人很重要，因为侍奉主的一个责任的这个安息，根据我们教会根据圣经的原则，是每侍奉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是可以休息，可以默观，可以默观，可以更新，也可以进修，也可以做一些的研究，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宣教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教导的事工，好作为重新再出发的准备。我想这是教会的爱心，也是教会的一个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关怀啊。当然在教会的这些的规定当中也是有弟兄姐妹，所以我请大家也为这个事情祷告，也为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够有一个重新调整的机会祷告。也不要误会的，这个不是教会，这个不是一个补偿，不是一种赔偿，这是一个预备神国的一个工人能够重新的再出发做一些调整。因为事实上在教会跟这些同工跟一个教牧同工的关系，固然教会跟同工有一个雇主跟雇工的关系，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仆人跟一个牧养的这个群体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请你们为我们在明年有这个半年休息安息的假的时间，感谢主，也请你为我们祷告，求主预备我们再次调整，来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出发。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机会一个月有一次来到主的圣餐桌前，相信神有他的心意，神也让我们有一段在他面前能够 rest 的时间，能够真正的能够专注在神面前，能够凭着信心的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求神调整我们，求神更新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很抱歉时间已经很晚，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要领受饼跟杯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些的时间，有一些的心里面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有一段思想，有一段默想默观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在他的面前，也求神来更新我们，也求神来赦免我们在他有任何隐而未现的过犯，也求神宝血的洁净。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都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像入渴慕溪水一般，渴慕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不但接受我们的敬拜，也将你的思想意念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再一次的更新我们，再一次除掉我们心中任何一些负面的情绪，一些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不讨你喜悦之处，求神洁净，就求神让我们来到你的圣餐桌前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饼杯，因为神你透过饼杯来祝福我们，透过饼杯来改变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我们招待同工能够到前面，主耶稣在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拨开说：“ 束屑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心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经过一段等待的时间以后，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求主祝福他的饼。饭后，主耶稣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是为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而且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所预备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或还没有受洗，请你暂时不要领，盼望你很快能够明白也认识也接受他，然后我们一起来纪念他。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你的慈爱。
你的慈爱不动摇，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你的应许不更改，我一生歌颂你大爱，你的慈爱不动摇，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你的应许不更改，你的声歌颂你大，你的慈爱不动摇，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你的应许
不更改，我一生歌颂你的你的慈爱不动摇，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你的应许不动摇，我一生歌颂你的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这杯。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来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饼杯再次提醒我们你的爱永不改变，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我们谢谢你，求主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显荣光，他名称为